实自我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众生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邀请到的是中华文创学会的理事长黄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黄河老师哦，我们今天谈到的、跟这个投资领域有关。很多人说这是我们众生很多节目都会谈到的，但是邀请到黄河老师哦，要跟细部的来聊的是这个艺术投资哦。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就不是这么熟悉了。其实黄河老师在这个领域我算是研究蛮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经验要和大家分享。很多人想到艺术投资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富豪哦，我才有办法开始踏入这个领域哦。但是其实这可能是我们对于艺术投资的一个不是很了解的刻板印象啊。我们确实可以从不同角度来了解这一块领域。想要先问问看老师哦，我们刚刚讲到艺术投资哦，大家都会有一些想象啊，如果不懂的人就会有一些想象哦。那具体来说，我们艺术投资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们想我们会有这种错误的刻板印象，是因为我们在报纸上看到都是说，哎呀，某某这个毕卡索啦，什么常玉啊，他们的作品创天价哦，都是几亿、几十亿的哦，对不对哈？可是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常常误会。忘记这件作品成真是几万块而已
哦、对
对，但是我们这本书呢是特别针对就是说小资族，原因就是说你是上班族嘛，
对啊，
你不是月入几十万，或者是你不是企业家，你不是林百里，你不是郭台铭，但是呢你可不可以做艺术投资呢？当然可以，所以这是我们录这本书的目的。
确实哎，像我们刚刚讲到，大家对于艺术品的那个感觉就想象很遥远哦，然后就说那个价格、很高哦，然后就像刚提到的那个新闻媒体报道，我们都觉得那个一后面不知道几个零啊，也还数不清。但是确实在艺术投资领域这一块、有很多细节可以来讨论。像刚刚讲到它是艺术品嘛，所以它的范畴应该蛮广的吧，就说不只是画作，有好多各式各样都在里面。
对，你可以悬挂，然后你有艺术品，而且艺术品还有很多种，你有水彩，有油画，有书法啦，对不对哈？
那
我想我们以前设计师帮你设计好房子啊，都会送你一张画，好挂在那个电表商前面
啊，对，遮丑。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当然现在因为有所谓的这种，因为设计师现在已经分很多种了、所以呢有些人他是专门帮你配画的
哦，没错没错。所以硬要说这个艺术投资的这个范畴，不单纯讲那个艺术品的种类就很多，我们还可以细分很多领域跟类型。哇，感觉要懂这一块哦，确实需要花点时间研究，但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值得来分享的地方。想要问问看就是黄河老师哦，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啦，相对对这个领域比较不熟悉，很多人就是有像刚刚讲刻板印象。那想要问问看啦，像这样的投资领域啊，在全球的一个情况怎么样？那台湾盛行吗？还是说它其实已经很红了啊？我们都不知道。
全球是大概1990年开始。为什么1990年开始呢？其实1990年的时候呢，有一张梵谷的画呢，它是从300法郎。一路涨8250万美元，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大家突然注意到说，哦，原来艺术也可以投资的哈，但是如果更早呢，其实在19世纪呀、就已从印象派开始呢，因为印象派刚开始的时候，一张画是没有人要，50法郎都没人要，现在我们看到印象派一张的动辄是300万500万美元，对不对？可是印象派的画作一张是从50法郎开始，也就250块开始的，好，所以呢，当然。在亚洲地区来讲的话呢，香港可能是艺术投资里面最早成功的地方。对，那是为什么？因为苏富比跟佳士得这国际两大拍卖公司呢，是最早是进驻到香港去的。那其实台湾也不晚呢，我们是1996年就有苏富比的哈。然后1992年的时候呢，台湾也举办了第一场国际拍卖公司。你知道苏富比呢，它是全球有80几个分公司哦。对，那所以呢。 它就变成很多企业家呢在1992年开始进场，因为他发现说，哦，我原来这是一个国际拍卖公司，而且他可以开发票给你。
哦，
对，所以呢就促成了整个台湾的进入。所以大概说实在，台湾正式进入艺术投资的领域呢，其实是1985年。更早一点点，因为1985年那时候房地产开始涨嘛，
嗯，对对
对,
对，
那房地产开始涨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呦，那我买了一栋豪宅，那里面都是白白的，
怪怪的，
空空的，怪怪的哦，我总不能我花了几亿去买一栋豪宅，就挂几张复制画在上面，这能看吗？就实在是好，我要去买几张 original 的，好，那就开始了。所以1985年呢，第一波涨的是台湾前辈艺术家。大家都一定听过啊，什么陈澄波、廖俊春啦、杨三郎、李思桥、张万川。对不对？
对对，
这些名家大家都听过。
嗯，
那这是可以说是第一波了。那第二波呢，就是1992年开始。
嗯，
好，这个苏富比带来，那时候全台湾一共有本来是没有半家拍卖公司，苏富比进场以后呢，陆陆续续呢，我们成立了18家拍卖公司。
哎，其实还蛮快的哦，
很快
哦，
因为台湾人跟风很快，你也知道，对，大家都是这个要赚钱不漏人货的，对不对？哈，所以呢。像现在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嘛，其实当然全世界这种工薪族或者说上班族成为大收藏家的例子呢也非常多
哦，
对，也非常多。日本就有一个人常常来我们台湾，他是1994年进场的哈，那他时候呢，他是一个月他的薪水啊，他告诉我说大概台币7万块。
哦，
可是因为他是跟爸爸妈妈住嘛，所以他是几乎没有什么
开销。
对，
嗯，
他就说他每一个月呢就投5万块进去。他那时候买的大家都很喜欢的所谓的奈良美智，哦，对不对？哦，曾经来过台湾2次，嗯，哦，那还有一个叫草间弥生的，嗯，他那时候买草间弥生呢，一张呢不是2台币，是2万日币。
哦，这么便宜吗？
对，那现在呢是2亿台币。
哦，
所以你看你也会动心吧？
会会，跟我们那时候看台积电是一样的心情。
对，我就是跟你这样讲。对，所以当然，你说这个全球的这个投资的风气哈，是从来没断过了
啊，嗯。
对你如果再把它拉高远一点的话，就是说，哎，文艺复兴的时候是谁发动的？
哦，
是一个叫做梅第奇家族，对不对？
嗯，
那这个梅第奇家族呢，就是最早的艺术投资的机构
啊，确实。
然后他们其实是做银行的，
嗯，
所以呢，他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发股票，就是你要不要米开朗基罗，你要不要达文西？
嗯，
那时候一张达文西，一张米开朗基罗的雕塑，那时候大概也不是很便宜啊，因为这几个艺术家都太有名了，拉斐尔啊，那但是呢。也就是说从16世纪艺术投资呢它的机会就没有断过。17世纪呢在荷兰呢，我们都知道荷兰人很会做生意的。荷兰人做生意做到像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个叫林布兰特。
嗯，对。
林布兰特的这个他的画常常被偷，所以这个常常上新闻版面。然后呢去年呢他的画呢就是引起荷兰跟法国罗浮宫跟这个荷兰美术馆两个。争相要买一张林布兰特，结果他们两个后来就在外面的说一样啊，那这样
协商一下，
协商一下，我们两个不要去抢，买下来以后呢，半年换罗浮宫，半年换荷兰国家美术馆，就因为这一次，那这个作品呢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买的，
嗯，
他们是1884年买的，那时候买3000块美元，那这次他们卖多少钱呢？卖55亿台币。
哦，好可怕，
哎，所以你就知道那后面不知道几个零针根本就算不完的啦，
真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会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哎，这个万丈高楼平地起啊，
嗯，
每一件作品啊是从万元开始的
哦，确实，
所以呢你有机会，大家人人都有机会，
嗯，
就好像台积电也不是今天600多块，他以前也是20-30块而已啊，对不对？刚，
嗯，
开始还没人买呢，对不对？就更不大家，而且你看这个巴菲特还说哎呀这个我们不要，你们有地缘风险，结果呢他好像400多块的时候卖掉
了，对啊，今非昔比咯，
现在应该要堆心肝了。
哎、欸，其实像刚刚讲到艺术投资这一块哦，大家的那个认知误差，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会觉得哇，现在这个艺术品我们看的时候啦，价格就已经很高很高了，我们觉得很遥不可及。但是如果是真的，我们讲说做艺术投资这一块，就跟我们平常像买股票的概念一样，我们一定是买低卖高嘛，谁会？就是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本去买一堆台积电啊，
对，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现在在找的是还有哪些股票像以前的台积电那样吗？
而、我们的这个神女男哈，这他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他写了七本畅销书啊，
对啊，
那他就是非常非常重视小资，那而且呢，他会把他这本书，我们他会告诉你这个什么是艺术品，哪些是蓝筹股，哪些是地雷股。所以呢，他就我们这本书呢，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子，而且呢，他一直强调说呢，其实呢，艺术品呢，你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开始喜欢去研究，然后呢，你不一定马上要入场嘛，对不对哈？那我们会告诉你那个机会在哪里，就好像你一定有一个有这个一定有所谓的一线投资法，对不对？有的人一年只做三个月股票啊，他十月进场，一月就出场了、然后呢，其他的时间他说在干嘛？他在运动、旅游跟学习。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这本书是希望大家呢引起大家对于艺术品学习的起因。你现在开始学习 ，maybe 你什么时候呢？你如果你不开始学习，对不对？你永远不会有机会。
没错没错、对于未知的领域学习都是这样子哦，我们可以慢慢培养，那等到你有这个时机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比较好进入这块领域哦。那我想回到我们谈艺术投资哦，老师在书里面啊也很详细的帮这个我们的民众去分析说，对啊，那除了我们一般讲说我们这个买低卖高听起来说来很简单的，我们一般讲说这个艺术品的投资啊艺术投资跟我们常见的这种金融的投资，有没有什么操作上的差异呢？像我们就可能会想到啊，假设房地产就会觉得好像
地段，
对，地段啊或什么，我们看的点不一样啊，或者是这个脱手的什么难易度。那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艺术投资跟我们一般讲的金融类型的投资有没有什么比较独特的一些特色跟差异？
我必须要这么讲，就是说其实呢，它毕竟也是一种商品嘛，那只不过它是一种实体的商品，所以它跟股票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买到这件作品，你是可以挂在你家的哦。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艺术品跟这个，例如说你买台积电啊，或者联电啊，或者是说这个立积电啊什么之类的哈，你要去看它的本益比，对不对哈？你也要去看它公司经营的，然后当然你也要看国际局势啊，
对啊，
对哈。那艺术品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只不过就是说，艺术品它的价值，好是来自它在艺术史的位置。
哦，
对，我们当然就知道，你例如说，我想大家一定都听过朱明吧？
对啊，
对不对？那你一定那可是你会想说，哎，那朱明到底是什么位置？朱明跟罗丹有什么差别？
哦，
好，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哈。我们这个舍利来说哈。这个买艺术品哈、跟其他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不但呢赚钱得利，而且还会变漂亮
哦，就培养艺术的兴趣。
对啊，因为哎，你在整个同侪中呢，或者是说不同的机会里面，如果你是一个艺术投资的 expert， 我想大家都要向你请教，对不对哈？哎，那现在有什么艺术品可以买呢？哈，当然。我们要知道说哈，就是很多股票也是一样啊。其实有时候你要知道如何上车，但是也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卖出啊，对不对？
对。
有的人是天天冲来冲去的哈，
那
艺术品真的是不一样，它是比较需要有一点点时间呐、就是说，当然我可以举一个实例嘛哈、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学生哈、他呢，他是每年三月到欧洲去买。欧洲各大拍卖场去买，买谁的呢？买赵无极的，买朱德群的，买丁雄全，他只买这三个人
哦，
其他通通不买哦。我当然不是说只有这三个可以买哦，因为他是2008年的时候，他三月到那边去买，然后十月他就卖了
哦，这样算时间蛮短的。
对，他十月就卖出 好，因为他因为在欧洲买比较便宜，这三个画家都是华人知名的画家，但是呢他在欧洲没有像在华人地区这么有名嘛，对不对？你一定会知道张大千，可是张大千到法国人家不一定知道张大千啊，尤其知道都是张小千。好 OK， 那这个东西来到这里，它有一个时间点差异你知道吗？哈，五年之间哈，他就从2007年开始操作到2012年的时候，除了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有一点点小的 miss 以外哈，他五年一共赚了6000万。
但他的那个操作时间很短呢，就像刚刚讲，
对啊，五年之间，他就是每一次春天的时候出去买，然后等得到下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他就给他丢，通常他跟我讲说呢，他最差都还有30%的差利差，
哎，已经够多了嘞。其实
30%，你想想看嘛，你银行才多少个1.5啊？
啊，对啊，
定存啊，1.5啊，对不对？有比这更高的吗？哈，而且他就是因为他来上我的课的时候呢，他很好玩，他第一次来上课。上完课以后呢，哎，他第二次呢把他父亲带来了，
哦，一起来上课。
对，因为他父亲不给他钱啊。他父亲说，你又这料不要干，你把我的钱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花光了。他说，你来听听看黄河老师怎么讲。结果他听完他爸说，好了，给你3000万。他3000万操作5年赚了5000万。
欸，其实真的蛮可观的。
对，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时机点嘛。
没错。
那我们常常讲说什么，任何时间都有物超所值的东西存在，只是缺少什么发现。
哦，是的，这也是刚刚讲到说，我就像我们一般用这个金融投资的角度去看嘛，很多人都会说，哎，我在等老师报名牌给我，什么时机点啊来买什么，哎，这个东西都是当然是需要大家去研究的。那就像刚刚老师有讲到的，我们去研究艺术这个领域啊，去聊这个艺术家跟他的作品在历史的这个艺术史上的定位，这就是大家要做的功课之一。
对，这个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齁，因为研究艺术史这个好像听起来工程蛮浩大的，然后盖101的样子。哎，这个会不会太复杂了哈？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哈，请你呢按照我们这本书来操作，上面来告诉你就是说，我们呢我们不会告诉你从文艺复兴啊或者什么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研究。
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那太遥远。我们要研究的是现代及跟当代就好了。这个呢就功课呢就少很多，而且我们这本书会告诉你怎么研究，方法在哪里，保证呢不敢说你3个月就完成了，但是1年以内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是，欸，其实刚刚老师讲到小资艺术投资入门哦，我们对于这个艺术史的人，当然讲艺术史这是一个超大的命题，但是我们可以比较有目标导向的，去针对几个比较好下手的地方然后开始学，大家当然这
而且还有一个 target 嘛，
没错没错，
几个目标，
这时候在了解的时候啊，你也会比较好上手嘛，不会觉得好像以前那个考试要念书的时候
不会
很辛苦的那个。这是刚刚讲到艺术投资这一块哦，哎，但是说真的啦，我们很多人都说，哎，老师讲说小资也可以尝试来学习，或者是找到时机来入门。那如果像艺术投资的这个领域啊，老师觉得什么样特质的啊，或者是什么样条件的人哦，比较适合踏进去啊？还是说其实大家就根据自己的个风险可以承受得住再去做因应？
月光族是不行的啦。
哦，这当然，月光族什么都不行。
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在你的好朋友里面，你会发现说，或者你的闺蜜里面，谁最先去存款准备买房子，或者是存款去买股票，他可能呢就没有办法买名牌包，他可能呢就是人家要去出国去玩的时候，他可能就很节省的在国内，或者是说甚至呢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在家做功课，好，就是把小资艺术投资入门这本书呢就是开始研究，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呢越早开始研究呢，你就会开始，你就会慢慢，然后呢台湾是一个宝岛，我可以跟你讲就是说哈，20年前或30年前你在台湾你买一张画可能，你说哎，我买一张画，哎，买的时候可能很容易，但是我怎么卖呢？台湾现在每一个月都有拍卖，
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台湾现在每一个月都有博览会，每一个月都有拍卖会。
嗯，
你什么时候买？你坦白讲啊，你这个礼拜买，下个月卖都有可能。
嗯，
好，因为台湾现在已经这么，我们的资讯哦，真的哦，我跟你讲啊，就是说大家可能不晓得哦，我们会认为说亚洲地区艺术涵养水准最高的是什么地方？你，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认为是日本。
嗯，
日本全民美术教育 NHK 的预算呢，跟这个他们的这个自卫队的预算差不多的。
嗯，
你看文化部跟我们的国防部预算都差大概300倍了。对不对？但是呢，所以呢，日本是对全民美术教育非常非常认真。
好，
那我们是，但是我们是觉得这样子，别人不认真没关系啊，你自己认真就好。
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做功课啦。
对，我就是跟你讲嘛，因为像每一个月都有博览会，
嗯，
每个月都有拍卖会，
嗯，
从 Sotheby Christie 到班汉斯富艺师到罗湖澳景勋楼，这个中城地图，哇，一大堆啊，
嗯。
只怕你没有去，而且你要知道，我要跟大家澄清一点，我进拍卖会都是免费的，
嗯，
所有的拍卖会都希望你进场，
哦，
嘿，然后除非你要买，你才需要花钱，嗯、那当然，如果你不用买，你自己去参观呢，还有咖啡、红茶招待。全部是免费的，因为它最主要其实他们也有，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拍卖会或是博览会呢，有一个名称叫临时美术馆
啊，对，我们可以一进的看
到。对啊，常常我听大家讲说，哎呀，我要飞到英国去看谁的作品，我说上个月才展览过耶，
然后就问说，哎，在哪里？
对啊，我想你这个主持人，你看，
嗯，
1990年以后哈、哦，台北第一次国际展呢，叫做故宫在莫内。
嗯，
你听过有没有？不知道你那时候出生了没？
还没出生，但这个很有名。那我年纪还没有。
对，故宫在莫内，对不对？从那时候开始，台湾哈、哦、每年都有2次到3次的这种大型的艺术品到台湾来展览、嗯，但是你不一定要去。如果你错过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小撇步
哦。
我刚刚讲的台湾国际四大拍卖公司就是苏富比、佳士得、邦汉斯跟富艺斯，对不对？
嗯，
他们每年都有四国际大拍卖，
嗯，
然后他们都会把部分拍品送到台湾来预展。
哦，
对，这预展呢去看哈、哦，免钱耶，不但免钱，还有通常都还有这个咖啡可以喝，有时候还有甜点。好、哦，那这四个拍卖公司都会带很多来。
嗯，
你要看 Picasso。每一次最少有 Picasso， 有夏卡尔，有达利啊，有米罗啊。那如果是国内的呢，有常玉啊，有赵无极啊，朱德群啊，
嗯、欸，
都不用钱的。
对他一次性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人，
没错。而且你比照博物馆看展览，有什么大的差别？你知道吗？
博物馆每次那种大特展人都好多，我觉得快挤了。
对，因为大部分人都知道嘛。
对对对。
而且，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你到博物馆去看展览的时候，你有没有看看他们会不会写说这张值多少钱？
不会啊，他不会写、
啊、但是苏富比、佳士得会告诉你这样预估多少钱、
哦、
所以你还可以知道哦、嗯、你还可以跟人家讲说哦，你那一张画 你知道那一张画其实我还知道 你知道那张画价值，我还知道那张画的价格
哦，是
这不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棒吗？对不对？
对，
比别人多知道多一点，你的你本来这个你本来这个你的在整个好朋友当中哦，你就会慢慢升起，好像太阳一样照耀的大家、嗯、这样。
确实确实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学习，我想不只是单纯说我们哦，投资当然都是有赚钱的这个目的嘛。
如果你没有看这本书，你可能会赔钱。
欸、但是就像老师讲的，那个学习的过程
是
按部就班的，然后你也必须实际去看去学，
当然
这个过程都很重要，并且就像老师所讲的，在台湾其实这个通路已经很多了，
对，
比大家想象当中的还要多，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嗯，没错没错，
你原来有这么多的讯息在你旁边，你就让它从你手指里面滑过，
错过了。
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什么书，这个什么这个赵无极啊，张大千呐、啊，
对，
哎、欸，那台湾也有很多艺术家耶，
嗯，
台湾也很多很棒的艺术家，价格也刚开始也都很便宜，
嗯，
没有一个艺术家一开始就是上百万的，每一个艺术家入场的时候都低于五万。
嗯，
无论他是现在是多么的伟大。
嗯，
我可以我们刚才讲说那个朱明他过世呢就涨了一大波了，
嗯，
对不对？那他你知道吗，他1990年的时候他第一次个展的时候，那个单边大厦是卖多少钱你知道吗？
哦，
六万台币。
哇，现在大家很难想象为什么那个是六万。
对啊，现在是六千万了。啊，你六万块你有没有？
有啊，
对嘛。
其实我觉得老师用很轻松的方式哦，然后包含跟 Selina 老师呢一起告诉大家说，其实艺术投资的入门，尤其是小资族，它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啊。然后我们有一些学习的方向。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这对你很好。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啊。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或许她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她的蒙娜丽莎流眼泪。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首开号。
台上盖好。